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4月11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联合国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继续呈现分裂。安理会昨夜今晨没有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协议。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指控在反对派占领的最后据点使用毒气轰炸，造成平民死伤严重。对于国际社会，使用毒气攻击民众是最后红线。欧美国家坚持各种证据表明阿萨德政权使用了毒气攻击，逾越了红线。但是法国政界对军事打击叙利亚政权有分歧。缅甸司法单位维持起诉两名路透社记者，这两名路透社记者因调查罗兴亚人大屠杀而被缅甸当局指控违反国家机密罪，他们可能被判坐牢14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今天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中国不会以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贸易争端，中美应当理性处理贸易问题，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基准利率未来将主要由市场决定。他同时还宣布将落实6项中国金融开放的措施。根据中国北京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尽管中国当局致力于治理空气污染，中国北方的臭氧层增厚，臭氧污染加重，应当引起警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联合国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继续呈现分裂。安理会昨夜今晨没有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协议。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指控在反对派占领的最后据点使用毒气轰炸，造成平民死伤严重。对于国际社会，使用毒气攻击民众是红线。欧美国家坚持各种证据表明阿萨德政权使用了毒气攻击，逾越了红线。但是法国政界对军事打击叙利亚政权有分歧。法国政府明确表达了军事惩罚叙利亚当局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英国磋商协调共同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国会明确表态，当阿萨德政权犯下使用化学武器毒杀民众的反人类罪，国际社会应当给予回应，否则犯罪者将逍遥法外。叙利亚盟友俄罗斯10日在安理会使用了否决权，导致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再次协调失败。在叙利亚内战7年中，俄罗斯在安理会12次使用否决权，阻挡联合国对叙利亚采取回应。4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俄罗斯提出的提案，但表决失败。美国、英国、法国投票反对俄罗斯的提案，建议由英国际制止化学武器组织调查，但是欧美国家指控俄罗斯主张的这一调查费时且不确定化学武器的使用者。各种迹象表明，欧美国家将联合采取行动，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法国政府表明了立场之后，法国左派、极左派以及其他极右派领导人反对法国出兵干预叙利亚。在法国议会讨论中，极左与极右派组织成员敦促法国政府汲取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不要盲从听信宣传轻易出兵。当年美国总统布什与英国首相布莱尔都曾信誓旦旦指控伊拉克藏有大量杀伤性的武器。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昨天接受公立电视二台晚间新闻采访，表态支持对叙利亚军事打击。他并主张应当对化学武器攻击民众的叙利亚政权践踏红线，实行一次甚至多次的空袭。根据中国北京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国北方的臭氧层增厚， 臭氧污染加重应当引起警惕，臭氧污染引发人类脑病与心脏疾病。根据路透社今天发自上海的报道，中国北方空气中的臭氧浓度已经明显的增高，在中国努力解决空气污染的同时又面临臭氧污染难题。根据北京大学一项研究，中国当局以严格的限制措施允许消费煤炭，限制交通以及减少消费煤炭，减少了北方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了2013年到2017年期间所制定的该时期的空气质量目标。根据北大光华和数据统计中心，科学家对北方33个城市收集的污染数据研究表明，空气中的悬浮微粒明显减少，臭氧来自太阳光和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与阳光相互作用，汽车排放尤其是交通堵塞的废气排放被认为是造成臭氧平衡破坏与污染的重要原因。根据这项研究，中国北方的臭氧水平正在上升，在10个城市的调查研究显示，从2014年到2017年浓度增加了 40% 或更多。尽管其他形式的污染减少了，但却加快了臭氧污染。据报告认为，中国北方空气中的尘粒减少，增加了太阳光线的强度，从而导致臭氧增生。据报道说，中国研究人员去年就发布一份报告，已经确定臭氧污染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公共卫生健康风险，引发脑病与心脏病，致使死亡人数增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今天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中国不会以人民币贬值来应付贸易争端，中国与美国应当理性处理贸易问题，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基准利率未来将由主要是市场决定。他同时还宣布即将落实六项中国金融开放的措施。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的年会今天进入了议程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易纲在出席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面对主持人询问货币政策是否会成为中国和美国的谈判筹码，以及是否考虑以人民币贬值应对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时，易纲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是聚焦在国内宏观的经济形势，也是服务于实体的经济，中国不会以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贸易争端，中美应该理性的处理贸易的问题。易纲还表示，人民币的汇率制度以一篮子的货币为参照，管理浮动汇率也是基于供需的关系，中国央行不会干预长期的汇率。易纲指出，人民币的汇率机制是一个市场决定的机制，它运行良好也会继续良好的运行下去。易纲也提到了中国未来几个月内将落实六项金融开放政策，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的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资银行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还要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信托公司的外资持股的比例上限调整为 51%， 三年后不再设限。分析认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告扩大开放的发言后，易纲以上的发言渴望再次舒缓中美贸易的对峙局势。
美国南方三个州将派国民警卫军开赴美墨边境堵截偷渡客，但是加州还没有决定。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南方与墨西哥接壤三个州的共和党州长们决定派遣共1600名国民警卫兵开赴美墨边境堵截越境而来的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偷渡客。特朗普总统4日签署命令，在美墨边境部署国民警卫军堵截偷渡客，预计部署2000至4000人。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与德克萨斯州已分别做出派兵决定，兵力占特朗普要求的约半数。部分国民警卫兵目前已抵达边境。还未做出决定的唯一边境州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州长布朗是民主党人，他领导的加州成为非法移民庇护州。根据有关联邦法律，州长拥有对本州国民警卫军的指挥权及控制权。 联邦政府则负责军费开支。每年开春是偷渡客进入美国的高潮期。联邦政府官员表示，南部边境被拘捕的偷渡客人数与季节性趋势一致，正在不断上升，因此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美墨边境长达3000英里，特朗普也要求其他州派遣国民警卫军支援美墨边境防守。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州长已做出承诺，俄勒冈、蒙大拿等州民主党州长已拒绝特朗普的要求。
缅甸司法维持起诉两名路透社记者的决定。据法新社发自仰光的消息指出，这两名路透社记者因调查罗兴亚人大屠杀而被缅甸当局指控违反国家机密罪，他们可能被判坐牢14年。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即使在国际社会压力下，缅甸司法当局今天11日周三仍然决定起诉这两名英国路透社的记者，他们因调查罗兴亚大屠杀情况而被控告违反国家机密罪。法庭周三宣布，本法庭裁定驳回辩护律师所提出释放被告的请求。这是缅甸的法官耶文在满庭的记者及外交官面前所做的宣判。法官指出，在聆听各证人后，本庭找不到控诉他们罪行无根据的证词。缅甸当局谴责今天32岁的瓦隆及27岁的科索欧持有关于缅甸安全部队在西部行动的资料。在缅甸的若开邦，缅甸军队被指控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目前被拘留的这两名缅甸籍的路透社记者可能判刑坐牢14年。美国好莱坞著名男星乔治·克鲁尼的妻子阿玛·克鲁尼律师也加入替这两名缅甸及记者的辩护，但他并未出现在周三的庭审。辩护应于4月20日再度的开庭继续庭审。
国际传媒普遍对中国领袖习近平昨天的博鳌论坛发言批评为没有新的含义。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他对更大的贸易争议并没有退让。英国《金融时报》说，尽管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扩大开放多项计划，但并没有对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不能降低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美国权威的财经新闻频道 CNBC 更引述专家直接指出，市场对习近平了无新意的演说会错意，并不意味着将没有贸易战。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演说重申中国多年来的扩大开放承诺，但据《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一次在内阁会上的讲话指出，美中经过多年来的幕后谈判都只是原地踏步，中国一直不断愚弄美国。特莱希泽的意思就是，中国一向只会在关键时候答应改变政策，但又是只是说了就算立场维护商界利益为主的华尔街日报，但在其社论中指出，中国过去的承诺很多到了后来只是说说就算。根据国际组织保护答辩人的年度报告披露，中国警察强迫数个备受国际关注的嫌犯上镜认罪。虽然答应不会播出有关的视频，但之后却承诺如无误，照样播出有关认罪忏悔的视频，并塑造此为犯罪的证据。有些嫌犯在认罪时由于不够认真入戏，还被要求重新设置。报道书披露说，中国警方在2013年拘捕了英国私家侦探彼得·亨弗瑞之后，强迫他承认非法收集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警方答应只要他认罪，绝不会公开播出有关的视频。亨弗瑞于是同意，但据《华尔街日报》引述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的警察然后给亨弗瑞吃了一颗镇静剂，然后帮他穿上了一套橙色的球衣， 在面对国营电视台的镜头下，他对犯下的过错表示忏悔之后，他被送到上海市交一所监狱服刑差不多两年。在报告书中，亨福瑞写道，他们刻意地欺骗我。报告书指出，自习近平五年前上台掌权之后，被迫上电视认错已经成为中国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上周末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仍然由叛军控制的杜马小镇发生了疑似化学武器攻击的事件。报道称造成了几十人丧生，近500人受伤。早前曾经宣布已经在叙利亚完成了打击 IS 组织任务并且会立刻撤兵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的首相特雷萨梅就不允许继续使用化学武器达成了一致。有迹象显示西方盟国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天对叙利亚发动攻击，但是克里姆林宫则对一切会破坏叙利亚稳定的举动发出了警告。叙利亚俨然已经成为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对峙的新舞台。本周二，俄罗斯和美国就叙利亚疑似使用化学武器一事首先在联合国进行了交锋。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就此事在联合国提出了决议草案，要求进行调查。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要求建立一个新的调查，俄罗斯的草案也与调查有关，一个是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真相发掘小组赴叙利亚调查毒气攻击事件，另一个则是要求针对叙利亚的化武攻击事件建立新的调查。不同的是，美国要求澄清叙利亚化武攻击的责任归属方，而俄罗斯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真相发掘小组展开调查的草案并不确认责任者的身份，要求调查人员向安理会报告，然后由安理会做出结论。结果是美国的提案遭到了俄罗斯动用否决权而没有通过，而俄方的两个议案也没有达到通过所需要的9票的门槛。与此同时，华盛顿和盟友正在考虑是否将就上周末涉嫌发动毒气攻击事件对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发动攻击。在美国，美国官员称五角大楼目前正在和白宫合作回应叙利亚疑似化武攻击。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取消了周末原定要造访加州和内华达州的访问行程，而特朗普也取消了预定本周稍后展开的首次拉丁美洲之行，目的是要监督美国回应叙利亚的行动，但是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去年叙利亚发生化武攻击事件后，特朗普曾经下令发射导弹攻击政府军的空军基地，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这次会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在此次对叙利亚的疑似化武攻击事件的回应反应中，法国和英国显示出了与美国一致的强硬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就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就他的回应做出决定。马克龙强调，如果法国决定攻击叙利亚，则会对叙利亚政府的化武能力进行攻击，而不会锁定这个政权的盟友或者攻击任何人。马克龙坚称不希望事态扩大化。白宫周二发表声明也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梅都同意不允许继续使用化学武器。梅首相也和马克龙通了电话，首相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英美法三国领导人都同意国际社会有必要回应叙利亚传出化学武器攻击一事。另据路透社的报道，主管欧洲飞航交通的欧洲航管组织今天也警告各航空公司应该谨慎地安排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航班，但是这个消息没有指明潜在威胁的来源。在法国，对总统表示可能加入英美联盟打击叙利亚政府军的决定，政坛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总理菲利普在议会上表示将予以强烈的回击。前总统奥朗德周二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似乎对他在2013年没有对叙利亚政权使用化武后采取干预的行动表示遗憾。他表示支持对叙利亚的政权予以打击，因为如果不做出回应的话，就是给阿萨德继续屠杀百姓开了绿灯。奥朗德的推论是，到目前为止，叙利亚的最大盟友俄罗斯也没有对叙利亚政府动用化武的质疑进行否定。他说，如果红线被越过，最可能的回击就是进行一次或者是数次打击。 但是法国右派战力党的主席、前总统候选人杜蓬艾提昂和法国极右派的领导人马琳娜勒庞都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在没有绝对证据前进行武力干预是耻辱的。他们也质疑干预叙利亚的行动是在重蹈2003年英美以化武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的历史覆辙。勒庞要求政府谨慎行事，在国际社会的调查结果出炉前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另据法新社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实际上目前也在积极的准备应对可能遭遇的攻击。总部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叙利亚的武装已经将全国军事基地未来三天都置于高度的警戒状态。在首都大马士革，记者也没有看到民众出现任何恐慌的迹象。而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克里姆林宫今天也直言，目前的局势十分紧张，俄方希望各方避免进一步的破坏目前已经十分脆弱的地区局势。俄国总统府的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希望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调查后再进行评论。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11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媒体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其中篇幅最重的当属美中贸易冲突的话题。今天出版的《回声报》和《费加罗报》纷纷载文，报道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讲话，阐明中国立场，强调进一步开放经济市场的消息。回声报驻京记者指出，最近几周来，中国政府传递了如下信息，即中国将利用博鳌论坛宣布重大经济改革措施。习近平本人亲自出席这一中国达沃斯会议，增加了各方的期待。周二上午，在达沃斯会议上，中国一号人物发表了美中贸易对立以来的首次讲话，承诺将开启中国经济新阶段，却并没有宣布任何具体内容。与去年达沃斯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相符，面对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主张，习近平强调开放原则，谴责冷战思维及零和博弈，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然而，报道注意到，中国主席并没有宣布任何具有新意的措施。今年在迎来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40周年之际，习近平重申了去年秋季确立的开放财经领域的承诺，表示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尤其是对汽车行业的外资限制。回声报指出，这些举措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并无新意，总体上习近平本人也没有披露具体细节。中国领导人虽然没有直接谈及贸易战威胁，却似乎逐一回应了特朗普的攻击。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协会对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做出的继续改革的承诺表示欢迎，同时对缺乏相关措施的细节表示遗憾。报道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加紧对经济管控的背景下，面对中国政府开放市场的反复承诺，美国和欧洲敦促北京尽快将言论转化为行动。费加罗报驻京记者也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主席习近平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表述。报道指出，习近平宣布降低关税措施，令市场感到放心。周二，中国主席在博鳌论坛上发表讲话，采取了一种和解的口吻，似乎打算平息紧张情势。费加罗报报道说，虽然习近平的讲话引发了华尔街股市开盘时的正面回应，却并不表明讲话内容得以令美国政府感到满意。实际上，习近平的大部分承诺都是过去曾宣布过的内容。今次北京方面强调的是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报道注意到，针对中国主席所作承诺，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协会持谨慎态度，欧盟驻中国商会则对中国没有履行的承诺表示十分无奈。回声报驻京记者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列举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6年来美中贸易争端不断的事例， 世贸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迄今为止，两国间的贸易争端达34起。美国现总统反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做法并不新鲜，包括乔治·布什和奥巴马在内的白宫前主人均对中国采取了限制性政策。报道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美中就针对两国的贸易关系问题确立了高层对话机制，然而这种机制却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此外，《费加罗报》特派成都记者发表撰文，介绍了成都一所专门培训英伦仆人的学校向超级富豪客户提供高级服务的情况。《回声报》在工业与服务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美艺术市场活跃，苏富比拍卖行与佳士得拍卖行分别主导纽约和香港艺术拍卖市场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呢，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三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要为您安排的是本台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日本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日本热议相扑界的歧视妇女问题，欢迎收听。
目前正值日本相扑的春季赛季，但是最近发生了两件事，引起了日本媒体和世界媒体对日本相扑界固守传统的猛烈批判。4月4日，大相扑春季巡演在日本京都府五鹤市举行，五鹤市市长多多见良三登上相扑台发表讲话，突然晕倒在相扑台上，倒地后立即赶到的市民文化环境部部长范伟雅信表示，数人登上了相扑台，据说有消防相关人士的男性说，最好不要移动病人，因为脑出血和心梗等发作后最初五分钟对于生命至关重要，被称为黄金五分钟，准确快速的急救能阻止病情的发展，应该尽量减少肢体活动和晃动患者的头部，减少血压波动，保持心情平静，等待救援。这时一位女性从观众席登上了相扑台，当她被问是医疗相关人员吗，他回答说，我是护士，会做心脏按摩。范伟等人松开市长的领带，解开衬衫扣子后，该女性开始心脏按摩，之后拿着自动体外除颤器的急救人员接替她继续进行施救。据悉，这期间多次有广播说请女性从相扑台上下来，市长多多见良三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这名女性离场后，据说相扑协会相关人员在相扑台上撒了大量的盐。无独有偶，大相扑春季巡演6日在兵库县保种市举行时，该市的市长中村智子是一位女性，但是因为她是女的，就不可能登上相扑台上讲话，只好在相扑台下致辞。中村智子说，虽然我是市长，但是因为是女性，不能登上相扑台上致辞，我觉得很难过，很悲哀。去年四月，她也是在相扑台下致辞，他充满困惑地说，现在女知事女市长在不断增多，将来也可能会出现女总理大臣，就是这样，难道女性也绝对不可以登上相扑台吗？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是也有一些男性起哄高喊不行。 按照日本的传统，相扑台是神圣的地方，盐具有除邪和清洁场所的力量，撒盐就是为了保佑力士不受伤，驱邪并向神祈祷。有媒体认为，为了救人的女性被当作了带有邪气和不清洁的人，不仅被要求离开相扑台，她上过的相扑台还需要进行驱邪活动，因此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石原清美日前也向媒体批评道，救助人命与男女无关，首先应该是生命优先。石原还提及时任大阪府知事的太田房江因身为女性被拒绝登上相扑台保障大相扑冠军一事，表示相扑协会也应重新讨论对女性的应对。日本相扑协会的事业部长尾车对媒体表示，日本相扑协会完全没有蔑视女性的意思，无论是正式比赛还是练习，因为受伤而被送往医院，血沫横飞，头痛摔倒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了预防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就撒盐。相扑的世界就是如此。关于说因为女性上来然后为了清洁而在相扑台上撒了大量的盐的报道，他说他感到非常遗憾，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相扑协会的广报部长织田山表示，坚持不允许女性登上相扑台这一大相扑的传统是相扑协会的一贯立场，不会改变。关于日本正式的相扑台为什么不允许女性登上去，目前的说法不确定，一说是因为神道把出血看作一种不洁，女性会来月经，因此不允许女性登上相扑台。女性不能登上正式的相扑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是固守传统还是与时俱进，日本相扑界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汇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欧美国家联合反对的情况下，俄罗斯在安理会的提案遭到拒绝，遭到失败。法国政界对法国是否参与美国和英国出军惩罚阿萨德政权的决定有分歧。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今天出书谈当政的教训。美国南方的三个州将派国民警卫军开赴美墨边境堵截偷渡客，但是加州还没有做出决定。脸书的创始人及执政长扎克伯格今天将继续在美国参议院进行听证。扎克伯格许诺加强同网络犯罪以及违规做斗争。缅甸司法维持起诉两名路透社记者违反国家机密罪的决定，两名记者可能会被判处坐牢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拉加德对世界经济乐观，但是警告贸易争端会拖后腿。中国央行的行长今天宣布，中国将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并且排除人民币贬值。中国罕见的许诺6月份开始落实习近平提出的几项开放的措施。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我们要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多个行业罢工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之际，最新的数据显示法国经济形势向好，企业扩招意愿明显走高，这些促使政府上调其增长预测，对进一步缩减财政预赤字也更有信心。令人乐观的经济数据与由于员工罢工而不畅的交通运行以及来自不同行业的不满形成反差，但也恰恰提出了经济形势好转如何分红的问题。在此之前，法兰西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 欧盟委员会都对2018年法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做出了乐观的预测。11日的法国政府部长会议也将此前的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预测从 1.7% 提高到 2%。 根据法新社从一些政府部长处获得的消息，这些数据是在经济学者的普遍共识的基础上做出的谨慎设想，纳入法国准备送交欧盟委员会审议的财政稳定纲领，于11日提交部长会议通过。而且政府预测2020年和2021年法国经济仍将稳定增长，但2020年的增幅可能只有 1.7%。 经济部长勒梅尔当日接受费加罗报的访谈时，将这一良好势头归功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带动以及马克龙当选总统的冲击力带来的良性效应。对增长的乐观预期也让政府对进一步缩减赤字更有信心。预估公共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有可能在2018年从原来估计的 2.8% 下降到 2.3%， 在2019年可能为 2.4%。根据政府调整后的预测，2022年，也就是马克龙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法国公共预算甚至有可能扭亏为盈，收入多于支出 0.3%。公共财务与行动部长达尔马南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就此解释说，收支平衡状况好转既是由于公共支出降低，也是因为增长形势向好以及企业和个人的努力推动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好转预料也将推动公共债务缩水。2018年法国公共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为 96.4%。 在2023年马克龙第一任总统任期结束时，这一比例有可能逐步缩减到 89.2%。与此同时，法国就业市场也呈现良好势头。根据法国就业部门的最新年度调查数据，2018年企业扩招意向可能会雇230万人，与2017年相比上升了近 19%。 这是自2002年开始这项年度调查以来的最大增幅。但这些令人乐观的整体经济数据似乎与社会现实仍有差距。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估计，2018年第一季度，法国人购买力大约下降了 0.4%。 连日来此起彼伏的罢工抗议活动也描绘出另一番社会现实。仅以一些医护人员以及公营养老院工作人员的罢工抗议为例，他们的诉求暴露出公营部门财政捉襟见肘的现实。于是伴随着经济形势好转的消息也不断响起要求分享经济好转带来的利益的呼声。上任近一年以来，被一些民众称作是富人总统的马克龙，面对是分享果实还是继续改革的两难选择。政府在上调经济增长预测的同时，也上调了纳税人必交的社会分摊金预测。2018年社会分摊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将为 45%。 而在竞选期间，马克龙曾承诺在其任期结束时将社会分摊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降低1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来看，预计这一比例在2022年时可能会是 44.3%。 而且为了缩减预算赤字，政府努力缩减公共支出。公共财务与行动部长达尔马南11日在指出公共财政支出减少推动了财政收支平衡状况改善的同时，也表示将继续缩减公共财政支出的政策。这也就意味着那些诸如医院、养老院等不断抱怨因预算紧缩政策而运行困难的公营部门还将继续勒紧腰带。经济部长勒梅尔也强调，政府必须坚持此前宣布的节约措施，因为缩减公共债务是一项战略目标，既要为经济松绑，也要避免让下一代人承受债务之苦。经济形势向好也许是推动改革的大好时机，但条件也许是民众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请您收听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今天要介绍德国著名的作家歌德的名作《浮士德》，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是歌德创作的一部长达12111行的诗句，题材采自16世纪的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浮士德原来是个真实人物，生活在15世纪。他博学多才，在传说中人们添枝加叶，说有魔鬼帮助，才使他创造出那么多的奇迹。这些传说后来成为文学家们经常利用的创作素材。浮士德第一部出版于1808年，一共25场，不分幕。第二部一共27场，分5幕。整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德国民间传说作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十分完好的诗句。浮士德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炉，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揉在一起，善于运用矛盾对比，安排场面，配置人物，有讽有讽，形式多样，色彩斑斓，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刚出场的浮士德满腹经纶，久负盛名，但是却对长期的生活状态感到迷茫和不满，不知道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学术上的成就不能使他收获内心的满足，理性和感性在这里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时，理性占据上风，压制了他的感性需要。极端的迷茫和苦恼状态下的浮士德想到的第一种解决方案竟然是自杀。当然事情并没有真的这样发展，否则剧情就没有办法往下写了。随着耳边传来的复活节的音乐，浮士德少年时期的美好生活记忆被唤醒，熙熙攘攘的复活节人群帮助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魔鬼和上帝之间打了一个赌，作为赌注的浮士德自己却还不知道这件事情。魔鬼引诱浮士德和他签署了一份协议，魔鬼将满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但是将在浮士德死后拿走他的灵魂作为交换，体现出了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所追求的精神状态得到了最真实的展现，也就是我生前应该及时享乐，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当魔鬼墨菲斯特和他签约的时候，浮士德说，思想的线索已经断头，知识久已使我作呕。借助墨菲斯特的帮助，久居书斋的浮士德开始了世俗生活，进入了爱情生活阶段，尝试与体验另外一种生活。他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酒吧，返老还童后的浮士德在大街上追逐少女马甘雷。一开始见到马甘雷，他就对墨菲斯特表示，你给我把那个小姑娘弄来，如果我今夜不能搂抱她，我们在午夜就分道扬镳。对此甚至连魔鬼墨菲斯特也没有办法看下去，你开口就像痞子之流。可是甚至连马甘雷也没有办法满足浮士德对享受尘世生活的渴望，他又开始了新的追逐，通过莫斯菲特与酒室的小伙饮酒作乐。歌德肯定了人类自身的现世享受，然后又通过马甘雷肯定了爱情的无私与纯洁。浮士德之所以既不满足于书斋生活，又不满足于享受， 正好是精神需求和肉体需求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他有两种冲动，他感叹我们精神的翅膀真不容易，获得一种肉体翅膀的合作，可是这是人人的生性。浮士德的痛苦来自这两种需求无法达到完美平衡状态的痛苦。之后他又经历了政治生活阶段与对古典美追求的阶段。随着与马甘蕾爱情生活以悲剧结束，浮士德逃离现实，返回到以追求人性完美为目的的古典美，回归希腊，作为一种受到羡慕的古典美的典范。18世纪德国古典美学家希望让人性重新回归到古希腊和谐与静穆的境界，以克服人性分裂，克服困难。人们认为人应该在婴儿时就回到古希腊，接受古典美的熏陶，形成完善的人格，成年以后将这种人格带回，以完善自己的民族。主人公与海伦之间的结合产生出欧弗良，表现出歌德希望18世纪的人们能够找回古代那种完美的人格。歌德饱学的形象代表着近代社会科学的极大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理性思维追求，而海伦则代表着历史中那种无法通过理性逻辑推理了解的部分。然而欧弗良很快就夭折，海伦的离去表明了近代科学并非万能，理性强行超越自己的应用领域将无可避免地遭到失败。最后通过填海造陆，浮士德或者说歌德感受到了理性的力量，或者说弥补了理性无法触及某些领域的遗憾。至于与魔鬼的协议，歌德让天使用爱火把魔鬼打败，上天将浮士德解救，最终结束全篇。浮士德的基本轮廓是两个堵塞和两个世界，两个世界一大一小。第一步是小的世界，也就是现实的世界，感官的世界。第二步是大的世界，这里是政治舞台、神话幻境、大自然。一个人从小世界走到了大世界，意味着他从凡夫俗子发展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所以第二部内容十分丰富深广，作者把他一生的体验都融汇了进去。根据作者的构思，第二部中的第三幕和第五幕是重点，第四幕以后主人公精神开始有了转机。在这两幕里，作者让主人公说出了他的最终目标，统治和财产，说明上升的资产阶级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求政治权力。在最后两幕中揭露了海上掠夺，指出战争、贸易和掠夺是三位一体的。浮士德的基本结构形式是戏中戏，大悲剧套着许多个小悲剧，其中有些小悲剧可以独立成篇，比方说葛丽青悲剧。在艺术表现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并用，不过第一部以现实主义为主，第二部以浪漫主义为主。 神话、传说、幻想等交织在一起，组成多彩的色调。人物不是性格的典型，而是哲学观念的化身，互相形成鲜明的对比。语言是多变化的，有时讽刺，有时戏谑，有时严肃，有时诙谐，有时押韵，有时不押，有时民歌体，有时是希腊悲剧诗体、亚历山大诗体。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介绍歌德的《浮士德》，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为您播出的是文化遗产，由珍妮特主持。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计划陆力拯救古迹遗产建筑，它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管道筹募聚集基金，来拯救那些陷入残垣败壁的法国古迹遗产建筑物。例如9月将举行的一场全国刮刮乐抽奖游戏就是筹募基金活动之一。目前当局已经筛选出250个期待修复的古迹遗产建筑，经过科西嘉岛东海岸的古代海关小径，穿过一望无际的杨梅树丛，以及经过装饰了许多雕饰的地方，做一个走路不到两小时的徒步旅行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被称为破塔的卡潘杜拉 （Gaban du La）。它是位于罗格里亚小镇科西嘉东北的一个半岛的标志。卡潘杜拉破塔经常被海盐及海风侵蚀吹打着。这也是在1954年热那瓦提督时代，当时属于当地意大利小镇引以为傲的建筑物。这个古老的破塔借着电视名主持人斯蒂凡·贝尔纳协作的拯救法国遗产古迹方案，可以重新找回它已经破损消失的一半建筑。在去年9月，贝尔纳先生接到从法国总统马克龙来的使命，为了能够替这些古迹的修复翻修来找到新的经济支援，以及动员全体法国人好恢复法国过去的欢乐时光。这位法国电视第二台的历史秘辛节目主持人预计在9月进行一个法国古迹遗产特别漏特抽奖活动以及刮刮乐活动。当天接获任务之后，他与专家一起协商作业，把优先需要修复的古迹归类出来，同时也评估所需要的预算分配。由法国民众在参与活动的内政部网站上，或是称为贝尔纳使命的网站上所建议的2000个可能候选景点中筛选出喜爱的景点。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今年3月29号，这位政府委派的遗产古迹先生贝尔纳在 RTL 电视台上揭晓了确评中选要翻新修复的250个古迹的地址。这只是一项预选，在接下来的一周举行最后一次的业务会议当中，定夺100多个古迹将开始动工修复。贝尔纳的任务是找出哪些是需要拯救修复的古迹，除了科西嘉著名的破塔，它就需要40万欧元的修复费，其他还有如修道院、喷水池、剧院、老的工作坊、城堡等的法国历史古迹。法国政府希望拨给行政单位的财经援助，以及贝尔纳动员法国人募集来的基金后，有了国家关注的许多修复计划，希望如此一来可以吸引鼓励私人赞助。例如雄伟壮观的圣雷米德伯罗城堡 Château Rochel à Saint-Rémy de Blois 原来的修复预算需要139万欧元左右，募款之后如今只差了49万欧元。在西部布列塔尼进入到姑修恢复名单 单的有菲尼斯泰尔的格雷南半岛上面的观鸟碉堡，很可能也会成为将来重新恢复法国光荣的地址。原本估计工程费用需要300万欧元，还有某些地点是同时考虑到其实用性的，例如热尔省的一个波利纳克旅馆的修复，因为它也是一个公立学校的所在，它可能是法国最美丽的学校之一。至于大巴黎地区，目前有14个地址确评中选，其中包括了塞纳和瓦恩河省的卡普钦教堂 La Chapelle de Capuchin 的奇特贝壳的洞穴，以及埃松省的梅雷维耶的18世纪花园里一个液压系统的修复，更或是如瓦兹古省历史悠久的维尼城堡 Le Château de Vigny， 它是大巴黎地区修复预算中第二大的工程，需要200多万欧元，如今只差了45.8万欧元。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本台今天的三个专题节目就播送完毕，我们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针对叙利亚政府涉嫌使用毒气事件针对平民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推特警告俄罗斯，他将向叙利亚发出导弹。特朗普指责俄罗斯与使用毒气屠杀平民的动物为友。法国政界对总统可能做出的向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决定有不同的看法。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今天出书谈他当政的一些教训。美国南方3个州将派出国民警卫军开赴美墨边境以堵截偷渡客，但是加州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脸书创始人以及执行长扎克伯格今天将继续在美国参议院进行听证会。扎克伯格昨天许诺加强同网络犯罪和违规做斗争。缅甸司法当局维持起诉2名路透社的记者违反了国家机密罪，2名记者可能会被判处入狱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拉加德夫人对世界经济表示乐观，但是警告贸易争端可能会拖全球经济的后腿。中国的央行行长易纲宣布中国将加快金融开放市场的步伐，同时他排除人民币贬值以应对中美的贸易摩擦。中国的罕见许诺6月份落实习近平在博鳌论坛提出的一些开放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欢迎习近平博鳌许诺开放的讲话，美国政府也敦促中国拿出实际的行动来。中国和菲律宾共促合作，并且签署了多项经贸合作的协议。中国的北方雾霾的灾害还没有解除，又面临臭氧污染。中国禁止出售圣经，俄罗斯东正教计划填补此项在中国的空缺。新疆的维稳新措施又出台，乘地铁也要实名购票。中国哄骗嫌犯上进认罪，答应不播后照常播出。这里是 FFE，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感谢您忠实的收听，也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 Rémi Gabon 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 Vol de Nuit， 夜班飞机，欢迎您收听。
Elle qui m'emmène En vol de nuit au-dessus des plaines Me remplit de peine Elle nie qu'elle-même Même si je suis au creux de ses ailes Là-haut dans le ciel En vol de nuit J'aime insiste, elle me quitte. J'ai le mal de terre, je voudrais bien refaire un petit tour en l'air, en vol de nuit. Là dans la lumière.